我们从我们这里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第一节直到第八节。
从十六节到末了，十六节到三十节，这里讲了两个我的见证人，实际的见证。那我们讲说呢，基督徒的生命哈，那么主已经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样从我们身上能彰显的出来呢？我们就讲了这个意念啊，意念是一个管道，意念是一个管道，生命像个泉源，意念是一个管道啊。那么当我们有基督的意念的时候呢，这个生命呢就能够有管道可以流露出来。所以呢，你要第一个要在主面前学的哈，那功夫呢，就是要这个有学习有基督这样的意念。有了基督这样的意念的时候呢，自然的神就使我们升高了啊。那么我们讲到神呢，他的标准是很高的。那么这个高呢，不是你我能爬得上去的，那是神使我们升高的。我们降得有多卑，神就使我们升得有多高。基督也是这样，基督降到最卑，所以神就使他升为至高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在这里有一条路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要降卑我们的自己，神就使我们升高。你升到有多高，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就有多荣耀。所以这个生命力之道的这个彰显呢，那是根据于我们里面这个基督意念上的一个操练和学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讲了，我们要恐惧战兵啊，做成我们什么得救的功夫啊。这个得救的功夫就是指的这个基督意念这方面的操练和学习。那么我想头一次来参加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的话呢，跟他们弟兄们借那个 tape 去听，好不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啊。我就讲了，刚刚讲了，像那个包子一样，那个线就在这里啊，这个最重要这一部分东西在这里啊。那么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然后下面我们讲那些东西的时候，用这边就比较容易能够领会。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讲到哈，这个将这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么保罗首先告诉我们说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哈。那么什么叫做弯曲悖谬呢？我们上次稍微讲了一下啊，这个弯曲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它已经扭曲了，已经变形了，已经走样了。你要知道今天人所生活这个世界啊，不是神当初创造时所要那个光景啊。特别经过了几千年呢，至少人类有按照圣经的历史有将近六千年的历史啊，这个中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并且因为仇敌呢，把这个罪性带到人的里面，所以人的今天在地上的光景呢，不是一个正常的光景。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血肉里面呢，敢讲自己是正常人的啊。我们越在神的光中，我们就越看见我们自己这个罪人。什么叫罪人呢？就是满了麻烦问题的人啊。你不要老讲别人有问题啊，你要看看自己，那个我们就知道我们才是问题的啊。这个绝不是降低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好像我们人的人格啊，因此呢，这是真实的啊。在这个人类历史上面，你越追求圣洁的人呢，越追求神的荣耀和尊贵的人呢，就越感觉到自己里面的卑微，感觉自己的不堪，感觉自己的不正常，感觉自己的扭曲，我们的人性就被扭曲了，你知道吧？啊，所以这个叫做弯曲悖谬，这个走了样子。你看今天地上的人的光，你走样了啊，完全走样了。那么不仅这样，它叫做悖谬哈，悖谬的意思就是说呢，完全跟神呢反向而行，根本就不认识神的道路在哪里，是一种完全活在一种背叛的灵里面啊。那么呢，这个悖谬也可以翻作是离开正路。离开神的正路，所以今天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被称作弯曲悖谬的时代。那么今天呢，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托付啊，神把他的生命，把他儿子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呢有一个正常的生命啊，有一个神所看为美丽的生命。那么呢，当整个世界光景的扭曲的时候呢，神要我们这些人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在这个世界中做一个见证神所要的人那种人的光景是什么样的这个光景。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中间的头一个正常人，唯有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人，
一个正常的人，是神心中所要的那个人。感谢主啊，今天呢，他不仅是这样，他也要把我们改变成为他的样式。所以首先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秘诀就在这里。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它占有我们的部分有多少，就是我们的正常光光景就有多少。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好好的追求主啊，不恐惧专心做成得救的功夫啊，不让基督的意念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如果你表现你原来老旧的生命的时候呢，你人就是个弯曲病扭的人。啊，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越多的占有我们，我们这个人就越正常了。所以你看，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都羡慕啊，羡慕什么呢？让主的生命更多从我们生活中流露出来，对不对？我们天然的生命能更多被置于死地，走在我们身上越过越丰富，越过越丰富。那么这个生命的光景显得就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只有基督的生命出来是明光照耀的生命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身上的生命呢，不是这一种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生活中追求的一个目标啊，要达到一种光景呢，叫生命从我们身上呢，像明光照耀一样照耀啊，然后呢，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这里哈，一个特别的词叫做生命的道，
你生命的道哈，它这个原文就是 word of life。 这句更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呢，我需要做一点解释啊。这个生命的道啊，它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生命里面啊，充满了道。这个道原文是 word 啊，这个字呢哈，就是希腊文里面的这个 logos 这个字， logos 这个字，就希腊文里面这个 logos 这个字，因此呢，在圣经中哈，当提到 logos 这个字的时候呢，它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是讲到神那个完整的思想，完全的计划啊。所以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包括了神完全的计划、完整的思想在里面。所以神造人的时候，这个他把他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不光是一种活动而已啊，他的生命的本身里面呢，就带有完整的思想和意念在里面。所以你看，神所创造这个万有啊，创造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得见的万有的世界，是充满思想的，对不对？啊，充满思想的。那这更告诉我们说，将来的天地，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在永世里面，那是更完美的思想，更完美的思想。今天呢，神把这个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神要叫他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这基督徒啊，因此不仅光是要活哈，现在告诉你要活得有道理才行，活得没道理也不行啊。这个什么叫活得有道理呢？就活得要不合于神的思想，因此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叫做把那个生命之道把它表明出来啊。那我们晓得今天这句话，如果你简单的来讲话，生命之道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啊。就在神儿子的身上，你可以看见神那个完全完美的心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下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保罗就讲到说哈，他说呢，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给你们做了一种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告诉我们呢，那么使徒在地上呢，他们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啊？你看见没有，他们在地上做工啊，不是光把这个教会做的人数众多啊，那礼拜堂越盖越大，那钱越来越多啊，然后呢从这里就发展到国外，然后弄这个 whole wide world 的这个工作，这是今天地上人的基督教的工作的思想，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要打天下，要把这个天下把它打下来。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的，知道吗？哪里打天下，天下是属于主的嘛，你不能去打天下。那今天很多人的思想就是要做大工啊，就是拼命的往外发展。就是你看见使徒们他们做工的目标是什么？他们不是，他们做工的目标是什么？要叫那个生命之道啊， 能够在教会中给显现出来。我们这个才是今天神所要的，神所要的，这是最珍贵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呢，那么保罗说呢，如果我的服事在你们的身上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的话呢，那么呢，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主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能交账了。这是一个美好的果效啊，能够交账。那么这叫做什么呢？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啊，他没有的白白跑一趟啊，也没有呢突然的劳力。就今天弟兄姊妹们侍奉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侍奉是最怕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您劳力劳了半天是空的。你要知道今天很多人在地上做这个工作那个工作到最后变成空的，哎呀，那这是在身边就是咬牙切齿。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啊，有人要咬牙切齿啊，甚至看哎呀我瞎了眼睛没看见啊，我怎么不知道做那个样子去了，对不对？那么结果跑了那么多的路，哎呦，今天的传道人跟从前传道人更不一样了，跑起路来更容易。你能告诉他跑了100多个国家，你要知道这个跑了100多个国家到底有没有达到使徒们做工的那个果效呢？如果没有的话叫什么？叫做空跑啊！今天不要说他们那样空跑，就我们的地上一样，我们今天帮助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看准这个目标的话呢，你也可能是空跑。不仅空跑，你还怎么徒劳？你花了多少的劳力，用了多少的心血，花了多少力气上去，我倒是没有果效。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很严厉的一个提醒，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侍奉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侍奉就是没有价值。所以保罗说什么呢？若是我的服事在你们身上能达到一个点，叫生命的道能在你们身上被显明出来的话呢，那么我就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交账的时候能够交这个欢欢喜喜，感谢主。在这里啊，那么使徒们有这样一个确定的标杆，确定的目标，那么他们的侍奉是不是斗拳打空气的？那么感谢主，在腓立比的圣徒来讲的话呢，他们也有自己的信心的见证啊。所以他这里讲说呢，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礼物啊。他说我是这样说了，你们这样能这样信，哎呀，这个保罗心中欢喜得不了。他说了，我甚至被交定在基法，就是把命都摆上去了，我都甘心啊。最怕的是什么呢？那么他这样讲了，你就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接受啊。那这个使徒的心里面就觉得很痛苦。感谢主，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全心接受保罗所传递给他们的这个信息。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他们有信心。那个做工的人有劳苦啊，被服侍的圣徒呢有信心，这是教会美好的光景啊，这是美好的光景。那么这个呢，叫那个传道人呢，就是把命舍掉了，也是值得的啊。今天呢，我慢慢的稍微能体会一点。如果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大家真这种信心呢，那我把命舍掉的话呢，也值得啊，也值得，真的是值得。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全力摆上去的，感谢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是一种的喜乐啊，我要跟你们大家一同喜乐啊。他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因此你们在神的儿女中间的这个喜乐呢，不同于一般凡俗的喜乐。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很多都追求喜乐，对不对？但是很少人追求这一点喜乐。我们的喜乐要建立在什么情况？建立在一种光景中，看见弟兄姊妹身上的生命的道路都被显明出来。哎呀，这个真的好难过。所以这些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教会中有一个弟兄长进，有一个姊妹开始领受灵恩，我们的快乐那是更大的。这个比我们的这个坐金房子开金汽车要快乐多了啊！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这个地方。今天有的人做工不是这样，他看着工作人多了，你在厂越干越大了，他的喜乐是建立在那个方面，那个是空的啊，弟兄姊妹，那个是空的啊。今天我们的喜乐呢，是看见在弟兄姊妹生命上的一种成长。像我姊妹一样，他有天告诉我，你在大后面帮我浇点水，然后他送了一些什么。我们的豆子，他说这个豆子已经发芽了，
哦、我去看的时候，我也没什么词，我就帮我看。他说我看见好可爱呀、啊，看那个词，看那个生命的那个生长啊，从自己发出芽来了。哎呀，那种生命的词的，你看我比较迟钝，感觉不到这个啊。就是那个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这个倒是我的词的。你看见有的用什么生命上开始发芽了啊，快乐的不得了啊，都给他浇灌去。要让那个再长再生长，所以你也懂得吗？你看你这里所讲的那个喜乐嘛，那什么？今天我们的教会中应该多多激励信徒，也不止做工的人喜乐，配合的事情也喜乐。今天我们看见的教会，甚至教会里面有的喜乐都没什么价值，那喜乐都是很肤浅的啊，呵呵，玩玩乐乐的，好像快乐的一阵子啊，那就是叫做属世的喜乐，世界的快乐。然后没看见保罗心中的喜乐，使徒们的喜乐完全不建立在这种凡俗的事物上面，建立在圣徒生命的情感。我们在教会中就只能努力的做工啊，不是在这个点上。那么弟兄姊妹的追求也要在这个点上啊，要相互之间所造成这个结果，那是非常的美丽。那么在这里呢，他保罗告诉我们，他做工的目标和他的喜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光景啊？下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回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生命呢，这个生命呢是有完整的思想的。它是被称作生命之道，那么这个生命之道呢，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到底这个生命之道是什么呢？是在我个人的领会里面啊，就正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这里可以说呢啊，是那个明光照耀的生命之道啊，在基督的身体的生活中被彰显出来了啊。今天的教会呢，如果能达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哦，这个教会在主的跟前呢，它是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基督身体的生活。那么保罗很奇妙的就是，他先把这一个美丽的光景摆在弟兄姊妹中间，然后他才讲到那个原因是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这种情形。现在呢，我们晓得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基督的意念的话呢，啊，你根本不可能达到那样的光景。你没有基督的升高，你就不可能有基督生命的彰显，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所谓这种美丽的生命的彰显。我们很稀奇啊，圣经里面呢，神用他的话语啊，不仅告诉我们所蒙到的恩典，他还把那个蒙恩的那个道路哈、啊，详详细细细细的告诉我们。那么的确这些东西向着我们好像都是隐藏的啊，你如果没有启示圣灵启示的光，你根本看不见这个东西。所以当圣灵呢把光一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整个非常的清楚啊。我不晓得我也没有讲清楚啊，至少在我里面非常清楚。我这个在这里已经费了好几次的时间讲了半天，我不想听你在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清楚的图画，有没有清楚的图画啊？那么呢，我们要有基督的意念，然后基督的身高，然后呢就有生命之道的这个彰显啊！你看神是多么这个仔细的把他生命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很多人光讲生命的道路，生命道路，也不知道那个路是怎么走的，对不对？光是变成个名词后，又怎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讲到生命的道路的时候呢，是用一定的法则、一定的原则，或者有一定的轨迹可循的，有一定的脚踪可以来效法的。感谢主，神把这个摆在我们的清清楚楚啊！所以，当我们能照着神的这个法则，在神面前有追求、有学习，那么它自然会有这种生命的果效显出来了。所以呢，你要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这个美好的基督身体的生活啊，这个绝不是外面人做出来的啊！如果你
你把这些东西统统把它这个掩盖住了之后呢，你光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会讲成人的道德行为，并且我们知道那个是行不通的，到最后你发现根本达不到这个光谱。这就是那么我们说在这里这个算是背后的一个隐藏的经历啊，好像那个树的根呀，我们上次讲了对不对，那个气泡大根呢啊，那根呢能扎得越深越好啊，扎得越深的话呢，那么你在加上建立是坚固，当然是更好的，就开始是美丽。在圣经里面呢，这永这是这是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一个不能更改的原则。这个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呢，要向下扎根，也是向上结果。啊，那么树林的东西总是有两个部分的，其实一个是隐藏的，另外一个公开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一到四节这里啊，这个公开美丽的见证。我们呢，来用方法看一看啊。那么首先呢，他讲到四件重要的事情。这四件重要的事情啊，都是在我们基督身体的生活上面呢可以实行出来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它一开头的时候呢，我们中文呢没有不清楚，它英文呢它用的 if 的假如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没有后面那个东西的话，也不可能达到这个光。你要有了这个光景的话呢，意思就加了，这个情况啊。那么这四件事情怎么呢哈？第一个讲的哈，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这个劝勉呢，那么这是同一个点啊，在基督里面的劝勉，这个劝勉呢，也可以翻作安慰或者翻作鼓励。许多人呢，把这个呢领悟成比较浅显的一种用法，就是比方说，比如说家庭遭遇难处啊，身体有病啊，啊，什么我们或者他有什么光景跌倒了呢，啊，背后了呢，那么我们就稍微的给他一个劝勉，在基督里啊，爱心去给他劝勉啊，这个也是，但是这个呢是可以说是这一句话里面的最浅显的一个部分。那么他这个说在基督里，因此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何等丰富的一个境界啊，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在基督里这个词哈，那么今天呢我稍微找了一下，那么 NIV 的那个圣经啊，我用了 NIV 版的圣经看 In Christ 的意思啊，他就用了81次，全本新约圣经的81次，其实呢还不止这个。这个恐怕是超过这个81次以上的这个在基督，所以今天呢，我大致的把它这个浏览过啊，然后就在基督里的劝勉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用这种方法来读啊，那么你抓到一个词的时候，你要把它全面的东西都看过啊，你要懂得什么叫在基督啊，在改丰富啊。我想，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注意摆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话呢，那我们讲两个月讲不完，这个留给弟兄姊妹做功课好不好？你有兴趣的话呢，把这个注意摆这。所以因此这句话呢，你不能光把它领会成一个很肤浅，光是很浅面的，是属于那些软弱的基督徒的这些这些劝勉。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劝勉呢，在不同的程度上面有不同的果效会出来的啊。那么比方说最近我们这个接触读了一点关于T. Austin Sparks 弟兄他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这也是一种的劝勉啊。这个呢是在基督里面呢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劝勉，所以你读到他的那个书信的时候呢，听到他的道的时候呢，哇，这个里面好像立刻就开始怎么样，然后就被放大了，他整个人的光景好像就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我永远不能忘记20多年前呢，当我头次接触他的书的时候，他真的是好像一下子间把我们带到一个无限的空间里面，哇，真是快乐。我从来没有听一个人的道或者读一个人的书，产生这么样一种的果效。 把我带到那个无限伟大的一个境界里面，我才知道做基督徒啊，所蒙的福分是何等大的。
弟兄姊妹，这也是一种劝勉啊。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们呼吸上次啊，有的有一些难处失恋了，那去劝勉了，那也是一种，但是那个都是很浅很浅的啊，是属于很低层的一种劝勉啊。
所以在这个整个在基督里的这种劝勉来说讲的话呢，这个劝勉的这个程度是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一样啊，从最低到最高程度差别很大。所以今天呢，我们即使就是怎么要就告诉我们，即使我们要劝勉别人，可能也是什么保罗说什么在基督里啊，可以这样讲，用基督来劝勉人啊，更好是这样说吧，用基督来劝勉人啊，不是用人的话啊。我觉得我们如果对主的经历不够深的时候呢，我们就出去服侍人呢，我们的劝勉都还是是这些人话，大部分都是这样，对不对？你看看你看望啊，到这些人的时候，哎呀，看开点吧。那要讲说我不信主之前呢，我也晓得要看开一点，对不对？信了主之后呢，你就叫我看开一点，对不对？就用基督来劝勉，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对主有了新的领悟，有了新的认识，而我们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把我们对主带给别人的时候，那个劝勉不一样。有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老练，他们会用基督来服侍人，他们一点点的劝勉使弟兄姊妹们更爱主，更多的追求。所以这个头一个讲到在圣徒的生活里面啊，身体生活里面的一个这个劝勉，或者是鼓励。那么第二个点呢，他讲了这个要啊。爱心有什么安慰啊，这里讲到这个安慰啊，那么是出于那个爱啊，在教会里面有什么这个用爱心来安慰和同情别人，与别人表同情，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就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那个爱，那个是身体里的律管理整个这些身体，对不对？嗯，真正的爱心是别人的安慰，这个也是啊非常的宝贵的。就是爱心能够把这个知识把它联络起来。那么第三个点，讲到说呢，这个圣灵有什么交通？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交通呢，乃是在圣灵中，或者在灵里面啊，这个不同于世俗的这种的啊一般的谈话，就是乃是在灵里面啊摸着灵的。我觉得哈，我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我在这方面说特别的提醒，就说呢，从这个讲约书亚开始啊，那么。圣经在告诉我们，约书亚心中是有灵的，是吧？从这句话开始啊，一直感觉到啊，我们基督徒呢，必须知道怎么样活在灵的里面。一个活在灵里面的基督徒，他就是活的基督徒。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他的灵就苏醒，圣灵可以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所有的交通呢，就是你真正圣徒的交通呢，应该在灵里面。我想许多时候当我们不会运用灵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连这个话也不大容易懂，就不晓得什么叫做灵里面的交通。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啊，你看这个甘恩夫人呢，她真正是一个活在灵里的圣徒。当时她在世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同伴，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当然都在天主教，但是他们跟天主教徒完全不一样，他们是一般活的基督徒。那个他跟那个芬乃伦弟兄两个人啊，菲尼浪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属灵的同伴，那么那个是个神父，是个修士，但是因为 那个时候是在天主教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虽然在那个光景中，但这两个人呢是活着基督徒。所以他们的传记人告诉我们，有一次这个是好像不知道丈夫生病了，那么这个圣诞人就过来看他，看他就坐在他的床旁边，他告诉我们说，他们不需要言语，对，两个人不需要言语的，坐在那里，这个灵里面就开始交通。这个对我们来讲，现在变得很神秘的东西，对不对？我不敢思虑，不敢想象。那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跟人之间不一定能产生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跟主之间一定应该有这个感觉。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跟主之间的交通完全在灵里面，也不可能在外面，对不对？还在灵里面去交通。所以有许多时候，你安静思想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主在灵里面可以跟你讲话，啊，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清楚的言语，但是灵里面可以说方言。所以教会呢，君子们，如果能达到在林里面的交通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哇，就有光的丰富。这个交通呢，有时候不一定限制于说我们的言语。那么君子们，你会发现有时候在聚会里面也是这样，有时候一篇的信息，你把它的东西当成交通里面。有的时候呢，一首诗歌一唱，哇，我们就感觉好聚会的灵啊，整个聚会的灵都在动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的祷告，他的一个祷告就激起我们灵里面所有的感觉，我们觉得进入一种交通啊。所以这一些现象是宝贵的。那么这些东西就叫做生命的道在这里被彰显出来了。我不希望呢把它讲得太抽象太玄虚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来讲，的确是真实的。我不晓得在你的感觉里面是怎样。我每个人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呢变成今天的教会只落到了外面的一种活动了啊，哦，礼拜天有人讲个道领个诗，诗班唱一首诗歌，大家享受享受，那么呢然后呢再这个加上一点活动，大家来做做整洁啊，有人烧饭，有人这个洗碗啊，而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当作这就是教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太负面，太负面。我不说这些东西不需要不重要，请不要误会我，而是说呢，如果我们光有这些东西的话呢，那我们真是一般可怜的基督徒。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灵里面的交通的话呢，我们是可怜的基督徒。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跟弟兄姊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谈话，都应该进入这种光景，应该摸到这种情景，这是神量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福分啊！这是生命的道理，生命的道在我们中间被彰显出来，这是一种光景啊！下面呢，他不仅这样啊，他就讲到有什么慈悲怜悯啊，那么这个呢，他从最里面讲到最外面啊，下面这个慈悲怜悯，这是一种的心法。一种的同情，讲到这生活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不是光叫我们属成个灵的，所以我这里讲了，现在我们可以讲讲教会中间的这个摆椅子扫地啊，这个烧饭洗碗也很重要，这里面也有他的一种的生活上的一种照顾，但是从里到外，你看见整个被基督的生命所掌管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再回到这个原初的点上来讲，我们必须怎么样，在这个基督的意念上面有操练啊！你要抓紧抓住这个点，你不要听我讲到外面去了啊！这个好像忘记，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我们今天这里所讲的这都是空的，你不可能有那个实际基督线。对，要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工作，大家在这个点上一定要有。很认真的在主面前的追求和学习，那么教会自然的下面，我们讲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这是我的解释，对不对？其实这是生命自然的表现，就是生命之道的一种流露。哦，这些呢，弟兄姊妹们，是保罗，使徒保罗所注重的，是保罗所看为最好宝贵，这也是圣灵启示他，让他所看见教会真实的光景。你看，弟兄姊妹们。然后下面呢，他就讲到了什么呢？从这种的生活里面呢，然后就达到一种什么情况？他说：“你们叫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满足啊。我想说呢，这个思路主义呢叫你保罗满足在什么，使你的喜乐满足在什么。我们知道保罗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是哦，你们这样弄了之后就叫我很快乐啊。今天有很多师父呢，我们就是弄得别人这个样子呢，我们很快乐，我们满足你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保罗这里说讲到的这个喜乐的，那是看见神的旨意成全在神百姓的身上，这是一种快乐。啊，如果你们能有这四种光景，再加上下面这个一的话呢，啊，那我的喜乐就满足了。这保罗的喜乐的满足，就代表了神心里的满足的光景。因为保罗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呢，他在教会中最要得做的东西是圣品。那我们再看下面这几个一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有两个相同，两个一样，是吧？叫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然后呢，这个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啊，两个相同，两个一样，这个对。那么在这里哈，所说的哈，这个比我们世间所说的那种的默契，我们从历史上大家讲一个默契，那种的默契要深切的多了。这是一种什么共同追求主所产生最高的结果，最高的结果。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假使圣徒们在意念上面能相同啊，能够同心合意的时候呢，那就是教会复兴来到的时候。我们晓得教会哈，因为教会不是世界的政治啊，就不需要反对党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说，哎呀，那么都听你一个人那也不对，我们都提反对意见，对不对？这个实在是很难说的，对啊，就是我们要晓得，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我们可以交通，可以把我们心中的这个从主所领受的感觉可以有交通。这个交通呢，是为着什么？为着寻求什么？寻求那个 same mind。这是教会中最宝贵的一个东西了。如果我们在服事上面到最后大家能达到这个里面的同心合意啊，这个叫做心思意念上面的一致的话呢，就要带进马上带进教会的复兴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西结记里面告诉我们了，以斯拉记里面告诉，第三章告诉我们，就说了，当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众人怎么样，如同一人，哇，教会，这个达到一个高峰点，这种光景啊，众人如同一人，这个果效怎么产生的呢？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大家都有同一个追求的学习，圣灵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所以呢，在教会中呢，我们要追求这个相同的意念。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呢，来自不同的背景，对不对？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学员，我们怎么可能有 same mind， 对不对？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呢，这个结婚了几十年呢，还是各想各的。我们反正中文讲的同床异梦，就是各说各话。你个夫妻两个人，你都还不容易达到这个相同的意念啊。因为偶尔有了，不是说一直都没有，偶尔有时候对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两个人一直对外，是不是？但是呢，大多数时候恐怕都不一定是完全没有。那么你讲教会里面这么多人，怎么可能达到一些那个 same mind， 对不对？是圣灵的工作。那教会历史上弟兄姊妹们，教会历史见证了多次出现过，非常的美丽。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与相同的意念。有相同的意念的时候呢，这个在侍奉上面来讲，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力量。你想你的，我想我的，结果呢，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教会就变成了大家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同学的意念，同基督的意念，不是同你的意念，不是同我的意念，对不对？我们大家对基督的意念在所里面的话，它就美丽。所以他这里讲说呢，所以你们要意念相同，意念相同哈。 它的原文是个 think, the same thing, 与思想呢相同的事，就是说有一样的心思。那么你想想看，我们怎么能这个想相同的事呢？我们就想主耶稣嘛，对不对？你想主耶稣，我想主耶稣，我们就想相同的事了，是吧？如果我你想主耶稣呢，我想别的，那我们两个就不能相同的事啊。对，所以这个相近啊，同相同的事情。那么不仅要有这个相同的意念，然后呢，他的爱心上面也要相同。我们奇怪了，为什么爱心上面也要相同的爱呢？这个爱呢？这里的爱呢，它是用 agape 这个词啊，这个是指的神的爱。你的教会里面用什么样的对？我们越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呢，脱离我们那个天然的情感的话，我们就越多会显出神的爱。所以今天可怜了，教会到堕落到一种光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用人的感情在笼络人，这是一个堕落的光景。哇，这样的这个落差。是吧？用这样的事情来把教会上，使用这个方式把它冷落住。因为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是不可靠的，就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血缘的效果。这只有我们天然的体，我们那个出于天然的感情呢，被置于死地，让基督的爱在我们所确认的时候，那个爱能把教会结合在一起，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今天人呢摸不到这个爱，一种天然的爱来代替，这种代替品终有一天要被神打掉，并且呢，那个我们发现的天然的爱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呢，不仅是不能使基督的身体合一，下面呢会讲到有出现很大的难处出来的。所以这里呢讲到有异样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学习啊，本来我们人都有爱心，对不对？我们天生就有爱心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学的怎么样？不用这个爱，要用那个爱，对啊。那么就神现在好像把另外一个爱给我们了，我们大家来用这个爱，不用自己的爱，他的意思是这样。好，所以这里面包括着很多的学习。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你怎么可能达到这样的功能？不可能的了。好，那个路在那里，对不对？这个路你一定要走。然后下面哈。他这个不仅讲到有相同的爱，然后他下面讲到什么？有异样的心思啊！这个在这个达尔比圣经里面，他用了这么一个翻译。他这个翻译呢，这个我们用中文如果把它直译的话，大家都恐怕不太容易明白。它叫 joint in soul， 因为这个直译的话就在魂里面联合，这个话不大的听得懂啊。那么因为我们晓得哈，在基督的身体的生活中间呢，这个魂是可以相合的，这个是呢圣徒呢接受圣灵和十字架一个完全工作一个美丽的结果。保罗不仅叫我们呢有一个相同的思想，不仅有个相同的爱，又怎么到最后达到怎么达到魂里面的结合，那就是整个的心思意念情感呢都达到一种的结果啊，那么能够被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如果我们有这种美丽的结果出现的话呢，圣灵的能力啊将引出我强大见证的力量，如同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光景。因为这边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时候啊，教会在当时四面仇敌的光景中间呢就建造起来，就是因为这一班的跟随主的人，他们经过了加略山，经过主的死啊，到最后呢他们被带到耶路撒冷，有十天之久，120天在那里祷告七天之久，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这个同心合意的意思原文就是整个变成 harmony， 整个里面的合一和谐。你就在这120个人中间找不到第二个意见，你找不到第二个想法，你找不到第二个兴趣， 120个人在完全被大爱当中完全和谐的光景中的时候呢，这种万事圣灵的降临，因为这个圣灵的降临呢，这就告诉我们现在的圣灵找着了一个合适的器皿，这神的灵降临下来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结果彼得起来了，好像看起来这个没有用多大力气讲了一篇道，3000人就得救，再讲一篇道5000人就得救，你就看见当时教会在地上所产生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如果能达到这种在魂里面的这种完全的结合，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啊，必须按照神所定规的路途，把这个认真在这方面来学啊。教会今天会不再这个光景啊，接下来另外一个结果出现一样的意念，这个一样的意念呢，他这里就讲这个嘛 ，think one thing。前面是 them， 这里到最后就变成什么了？变成 one。啊，前面是相同，现在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了。啊，现在大家没有别的思想，大家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爱慕。教会历史上的复兴就是这样，在大这个复兴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什么都不要了。啊，我可以跟你们讲1949-50的时候在中国啊。打不进，共产党很快的就要过江了，过长江的时候，和江南的教会打不进。那个复兴的时候什么呢？他们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把自己交出来，他们那个交出来啊，不是光是一个，光是把心交出来，就是把自己变成家庭、自己的全部交出来，有的时候直接开大工厂啊，那个工厂啊，那个价值很高的。我就写下来这个所有工厂的那个财产全部贡献，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所以那个时候呢，教会里面的人数的增长啊，弟兄姊妹都是这么几个增长的，几倍增长的。所以有的地方聚会呢，才本来才100-200人的，几个月之内就变成2-3000人啊，聚会就变2-3000人，几倍的这么增长。因为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大家同心合意，到了最后达到这个完整的时候，你看你们教会的美丽的光景就出现了。我们今天可怜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距离这样的光景很远了，你知道吗？连我自己我当然想起来都让你惭愧。我们很宝贵我们这些年的东西，我们抓得紧紧的不能放了，圣灵都没有入住，圣灵没有入住，所以你在地上看不见教会真正复兴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完整这件事情。如果到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只宝贵主耶稣基督了，就这一件事情呢，那么你要看见教会在地上的光景不一样了，整个光景的事不行。实在讲我们很愚昧啊，我们很多人抓着东西抓着手里，到最后你不放也得放，对不对？你到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抓了一大堆有什么用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人懊悔，因为在那个大的运动里面，复兴运动里面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舍不得。所以有一个他，我举其中一个例子讲一下，有一个姊妹大概有800亩的地，哇，这教会大家都在那个奉献交出来的时候，他想这800亩的地他要交出去，真是舍不得啊。因为这个不是说你光写一个条子就交出去而已，弟兄姊妹，你写出去之后呢，教会不帮你处理的，你要自己把它卖掉，把那个地卖掉，把那个钱呢，那么奉献在教会里面来。这个姊妹呢，所以心里面呢，跟着大家在聚会里面，这个大家都在那奉献呢，他里面也觉得要奉献，但是挣扎的很厉害，结果没有奉献，没有奉献的好，共产党来了，这800亩地是谁的？共产党的，对吧？对吧？共产党一来了，他变地主了，赶快跑啊！所以呢，就这个地就跑到香港，然后在香港见到我们年长弟兄的时候呢，放声痛哭，痛哭出来，对吧？身体得罪主，啊，为什么不交出来？你看，我没有交出来，到最后也都不行。 他说那个时候如果交出来的话呢，至少对主的工作还能有益处。这就是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我实在发现我们的今天的光景的软弱啊，这种软弱的光景到一个地步里头，我们连这个物质的东西我们都不大容易能够超越不动。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什么叫做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这个不是你我那个轻描淡写的那种说法，你就能解释得了的。弟兄姊妹们，神所要的东西多么的尊贵啊！我们晓得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连我们的生命也是神给我们的，有什么东西不是神给我们的呢？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人呢，落到那个愚昧的光景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所以当神要的时候，我们抓得好紧的，不肯给。其实呢，弟兄姊妹，神岂要你那点东西呢？今天就是把整个美国给你，你把整个美国献给主，用什么？人就是可羞耻的，对不对？这是神所创造的，本来就属于他的，万有都属于他的。但今天呢，教会的光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情形。你主要我要求我们一点什么事，很难很难。有的时候，实在感觉我们这个人呢，真是需要主的破碎啊，需要我们的，我们真的是愚昧。像我在碰见教会里有一些财主，我在派对他们抓的钱抓的紧紧的，那个年龄越来越大，眼看快进棺材还抓的紧紧的，这是愚昧啊。结果到香港去看一个弟兄有钱的不得了，我心想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快快的摆在主的工作上去呢？啊，他怎么夸耀说我现在又盖一栋大楼，结果身体坏的不得了，主都在环境中做工了，但是呢，他人就抓了个紧紧。你知道，我另外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身上曾经发生一些奇妙的一些现象，就是叫他的精神也不正常，在市里面工作，所以钱不能解决，但是他人就抓了。所以我们呢，这个人呢，如果没有得到主的怜悯啊，我们的愚昧至死。所以教会的光景呢，如果能达到完定，这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看看今天使徒的服事，如果看见弟兄姊妹达到这样的光景，我们的服事如果弟兄姊妹达到这样的光景，多快乐啊，多快乐！对，你弟兄那时候对弟兄姊妹讲过了。你越交得出来就越快乐，大家不相信，我讲通通交出去了，什么快乐都没有了，还快乐了？对呀、啊，
痛苦。
结果呢，果然是有些弟兄姊妹真的交出去，什么都没有，就很快乐。哎呀，那个施工组啊，就什么顾忌都没有，真是全心爱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啊，我们要祷告，求主有一天带领我们，正是能达到这样一个光景。我们这次回来的日子很近。我也常常感觉呢，如果再回来晚一点，我也要去，是不是啊？你地上的事情，你什么都抓不住。愿主使我们呢，在属灵的追求上，你们便能够达到这个完备。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啊，忘记背后的一面墙。”大卫也说：“我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就是全本圣经里面三个人啊，三个人最宝贵，三个人他们一生只有一件事。我记得20多年前一个年长的姊妹跑去参加，他问我，他说弟兄姊妹，你有几件事？保罗只有一件事。我们的手工抓了千百件事，就这样。所以我难怪我们跟进去很不容易。所以你要知道这里啊，教会的光景和很美丽的光景叫生命的道，这才叫做那个生命中啊神有的那个完整的计划和思想啊，那个正方向。所以我们达不到这个完整这个情况的，但是感谢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负的责任呢，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追求。所以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战惊恐惧做出我们正确的工作。 我们就是发望我们在有生的年日能够在地上看见这个荣耀，还有荣耀这个新郎。虽然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说我们这个区内很好，也好很佳啊。我听见这个话，一方面很安慰，另外觉得很惭愧。我们实在距离神所要的光景还差得很远，差得非常远。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呢，过可能说我就觉得哎，马马虎虎啊，这个聚会啦，有点活动啊，我们就可能把这种爱心的奉献呢，好像这个就满足了，就可能这个临时的心理差得远了，差得很远。所以求主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子看见，看见我们都是美好的。所以呢，难怪保罗说了，当我们能达到最后这个第五境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是常常喜乐的，但是保罗的心中的喜乐其实还不够满足。假使你们能达到这样的光景的话，哦，那就满足了，那真是满足了，满足了。我们要祷告，求主把这个复兴呢带到教会里面。所以呢，这里前面所加上的四件事，后加上后面的这个四件事啊，这就是那个整个生命之道的彰显。那么下面呢，保罗就给我们几件说反面的事物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一些东西要防备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什么呢？是违反基督身体建立的一些原则。要有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呢，教会建立的光景就要被破坏。头一个是什么呢？他说不可有结党啊，不可结党，凡事不可结党，你不可有结党的灵。这个结党也可以说是纷争，纷争。那么我用一个比较这个浅显的话来说啊，我们要知道教会呢是一个完整的身体。所以在教会中呢，不可以有这个大圈圈中间还有小圈圈，这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在基督的身体上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按照我们人的这个天性来讲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走上这种形式啊。那么按照我们的兴趣啦，啊，按照我们谈得来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就会有一些比较靠近的人。那我不说在教会中做朋友是错，在教会中做朋友不是错。但是呢，不能妨害基督身体的生长。变成我们这个小圈圈呢，好像这个里面是整个大圈圈里面，这个另外突出的东西，这是在工作上面来讲一个很大的机会嘛。所以，你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啊，内部的结党呢，是属于情欲的事情，是属于情欲的事情。因为这个我们这种结党的感觉完全是出于我们自己天然的爱好。所以年轻人呢，人年轻人喜欢在一起，所以我为什么在我们聚会里面呢，我一直强调所谓的 one family 的这个思想啊。那么因为有的教会呢，他们不得已的年轻人不好让年轻人弄这个服务，因为什么？年轻人跟年轻人在一起谈得来，对不对？而且这个不是光在美国，在台湾我们年轻人不是这样，人多青年就只能他不参加青年聚会，他什么大聚会他不参加了啊。不过我们感谢主，在我们中间这种现象还没有。那么有同学他们是不参加青年聚会，因为青年聚会他就谈得来，跟那些老人在一起还不喜欢啊，那么他们喜欢的。那你知道这种是一种结党的，按照人的情欲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么这种的光景呢，因为我们的教里面呢是绝对要避免要防备。所以我们不能够这个让基督的身体上面受到这个妨害。那么在雅各书啊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他说那个那里的纷争原文也是结党的意思啊。那么因为有这种的结党呢，就生出扰乱，一切的什么变成会出现各样的坏事。所以呢，这个结党呢，变成教会的扰乱和各样坏事的一个根源。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彼此在一起，这个有交通啊，或者在一起有来往，这个本来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弟兄姊妹们树林的光景呢不够老练，所以这些人结合在一起，说反而成为难处了。 又什么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讲是非，动家长理家短的，教会的事物的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啊，就你这个反而造成难处。本来神的儿女们的聚集的是不应该彼此激发爱心的，是彼此的信心上建立的，就鼓励弟兄姊妹更多爱主。不是聚在一起呢，大家来讲是非讲难处的。所以有些人呢在一起呢弄的，所以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一件事，就在我的侍奉上面非常小心，因为这个呢会使基督的身体上身体的建造呢受到很大的一个难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一个啊，凡事不可结党。那么我要在这加上就说呢，也许我们并没有心中有同一个这个结党的思想，但是你要想要防备那个结党的灵啊，你这种的灵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是非常，我这是仇敌的工作，绝对是仇敌的工作。那么第二个点，他告诉我们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那么这个呢，可能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啊，这种 vain glory 啊，这种虚浮的荣耀，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不要的世人所要的那个荣耀地位啊名誉啊称赞的抬举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要啊。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最好是不要去啊抬举人的成就和人的名望的问题。最近有个姊妹打电话给我，他心里很难过，他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他们都是很抬举人的成就啊，人的地位啊，一来接到这个某某博士。什么医生，又是什么董事长，就是把这些东西啊，他是学什么，他是学什么搞什么的啊，那么这些东西充斥在教会里面，那么就是虚浮的荣耀，非常虚浮的荣耀啊。我们今天也不必贪图这个，那么即使在说明的事情上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什么人的地位，什么人的称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我们晓得都不是。能够叫基督那个生命之道能够被彰显出来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教会是教会，我们愿意回到最简单的根基上面来跟从主。在这里呢，教会中只有主耶稣被高举，只有主耶稣在这里配得称赞，有他配得敬拜。我们到了教会里面之后，就主耶稣被高举。这个并不是要叫我养成我们高傲的思想，那么或者发酸的思想，你得不着你就轻看别人，这是绝不是这个意思啊。人在地上他们的劳力，他们劳苦求学得着学位，得着好的事业，这是他辛苦工作劳苦所得的一个果效。那么我们在做人来讲啊，离开教会的范围里面，我们也尊重这些东西，尊重这些东西。但是一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不可以这些虚浮的荣耀在这里。有的人呢，在教会中就是喜欢人家抬举他一下，你要不抬举他，他很难过；你要说多抬举他两下，他就开心了。这种都是非常幼嫩幼稚的高级，
所以有过教会中有个姊妹曾经有感觉，因为毕竟他自己情况不大正常了，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有弟兄姊妹请吃饭没请他，他心里面就过不去了。你看看，哎呀，我心里想这个太小了吧，那不请我吃饭了，我才开心呢，对不对？这个没请他吃饭，我心里难过，就觉得不是很虚浮的荣耀，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举这个例子很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稍微不注意我们一下啦，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有人看我一下，那我心里很难过。有什么这种都是虚浮的荣耀。那么第三个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要什么？诚心谦卑。诚心谦卑叫 lowliness of mind， 他这个心思意念呢，排在第一，不是很高的，心思不要高大。那么怎么心思不要高大呢？下面他就解释，他说啊，个人要看什么，别人比自己强啊。
这个哈，绝不是像孔老夫子所说那些那些伦理的话，你再把它记得变成格言的写在写在墙上面用。你写在墙上也没用的，你知道这个？你如果我刚刚讲，你如果没有这个前面的这个操练，基督意念的操练和学习的话呢，你不可能看别人比你强的嘛。你嘴巴是讲的说，哎呀，他比我强。你心里面不可能是，对不对？这个完全变成虚伪的东西了啊！但这里呢，的确，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第一的话呢，我们看别人，如果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话，你就根本没什么很强动症的一个，对不对？啊，那心里面很安息，谢谢。你想讲到这个强动症。如果像那个扫罗一样的这个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那就完了。那你看那个扫罗也容不下大卫，非把他除掉不可，对不对？今天我们在主跟前的这个操练和学习当中，必须要这样。你要知道很难的啊！我实在承认，这些话是容易说的，到实际的生活里面去操练是不容易的。我这些年呢，跟自己打仗也打得很厉害。你知道，你自己不自觉当中了，慢慢的，哎，那个里面的肉体就开始上升了。人呢，再多两个称赞呢，说话不得了。你自己心里面晓得要背十字架，不可以这个给肉体留地，但是自己慢慢就起来了。什么时候，你有时候不自觉，哎，自己一句话出去是，哎，自己大话怎么从我口里出去了？你就知道什么，你的肉体的上升了，你知道吧？哇，真是不容易啊！这个征战是很细腻、很细致的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心思呢，永远要摆在卑微的地位上面，那个看才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要顾念别人的事情啊。你如果心思低，你就会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这个能够留意到别人的光景的时候，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现象。一个生命老练了，他才会常常会注意别人。那个生命幼嫩的人，都是自己的中心，啊，不会顾念到别人，顾不到别人。所以，当你顾不到别人的时候，就表示说你的己已经被占满了，你知道吧？啊，所以一个人，我们讲这个己如果被倒空的话，啊，己如果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呢，他一定就是顾念到别人。所以你看，像主耶稣这个生命多美丽啊！到最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去的时候，还顾到别人呢，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对不对？好几句话都是顾到别人，同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就完全站在别人的感觉上面。所以像这样的思想，因为我们家子不是从十字架的经历出来了，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光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里呢，保罗呢不仅提到正面的八个点哈，那么他也在这里给我们讲到了一个需要防备的这几个事情。那么保罗既然说要我们防备，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保罗是一个。不是一个就是婆婆妈妈的人，保罗这个就是出天意象的人，是到底有什么作用，是永远具备的。对，他既然说防备，我就可见这些事情啊，在他一生侍奉主的经历中间啊，这些东西都冲击很厉害的。我们今天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看见啊，就是不应该有的事情，不应该让我们冲击的。那我再说啊，用这一切外面所讲的这些是表现，一个彰显，最重要的还是里面深处的学习。如果从那个点上我们学习的话呢，我们就看见冲击到我们身上，而不得多大的地位，自然生命的道理从我们身上像灵光照亮。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曾经讲到这里啊，那个两个见证人的我们晚上带完，说时间就过了。好，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下面再我们就再做一点祷告。